我已经涵盖了许多内容，无法回顾我所说的一切，但他真的很大能，改变了我的生命，真的非常好。在昨天节目的最后，我想回顾一下这部分内容，几分钟后我会继续下一个教导。我分享了一个关于我和妻子将被赶出公寓的见证。我去参加了一个聚会，杰克·泰勒正在讲神的账，我上去祷告，神奇迹般的供应了$160，这样杰米和我在第二天就不会被赶出公寓。杰克·泰勒教导那之后，我上去祷告了。我想大概是在2014年左右，我们刚建好了恩典圣经学院的第一栋建筑，我们决定开始建第二栋。我正需要另一个神迹，于是参加了一个聚会，他刚好来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伍德兰帕克。我去见了杰克·泰勒，我曾经和他一起祷告过。那是从73年到2014年，那是多少年？是41年前。41年前，我曾和他一起祷告，但我从未有机会感谢他，并告诉他结果。于是，当他到伍德兰帕克的这个教会时，我走上去见他，并告诉他之前的祷告，以及神如何奇迹般地供应了我们的需要。结果，他曾在电视上看过我的节目，他完全不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联系。于是我带他到我们的学校，坐在圣经学院的地板上，那是我称之为谷仓的第一栋建筑。我告诉他那个故事，他真的非常感动。他说，那你现在有什么需要吗？我说，碰巧一周后，我刚好需要$200,000。他说，好吧，让我们再次祷告。我和杰克·泰勒一起祷告，我们做了同样的事。你知道吗？到了下周一，我就得到了$200,000。总之，我们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联系。我告诉他这笔钱是如何来的。他已经与主同在了，我想是去年他不再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之后发生的这些事也很了不起。我今天想谈的是，假设你明白神的旨意，你知道神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旨意？这个教导的第一部分是如何找到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找到了神的旨意，并且如果你已经像我讲过的摩西那样，放下自己的生命并抓住他的尾巴，因此你现在拥有这权柄，你将怎样开始跟随神的旨意呢？首先，很多事情是神对每个人的普遍性旨意，你不必为此祷告。如果神通过真理话语告诉你做某事，那就足够好了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哦不，我想要一个具体的话语。就像有一次我排队等着见大卫·英格尔斯，在1976年，那时大卫·英格尔斯，他那时真是神在基督的肢体里超自然地使用他和他的音乐。我真的很尊重他，很荣幸能参加他的聚会。我在排队等着和他交谈。大卫·英格尔斯现在拥有整个绿洲广播网络，他住在塔尔萨。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了大卫，并且我们互相支持。我在他的广播电台待了大概有35年。总之，我正在等着和大卫·英格尔斯交谈，站在我前面的那个人说，我得了癌症，有没有从神来的关于我得医治的话？你有来自神的话吗？于是大卫·英格尔斯开始引用经文，以赛亚书53:4。我可以用很多经文，以赛亚书53:4，马太福音8:7，彼得前书2:24，约翰3:1-2。他引用了所有这些经文，这个人听了说，我知道这些经文，但是有没有关于神医治癌症的具体经文呢？生命记28章有一处经文， 力举了临到人们身上的咒诅。当然，在旧约中，一切被视为咒诅的，我们已经被赎出来了。其中一个咒诅，经文说，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、灾殃降在你身上，直到你灭亡。这本来是咒诅，但我们已经被赎出了。结合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你可以说你已经从每一种疾病和病患中得到了救赎，即使他们没有在圣经中明确提及。但是这个人只是想要一句话，说神医治了鲍勃的癌症。你不会在话语中找到这样的内容，但你有这些经文，他医治我们所有疾病和病患。他希望我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康，如同我们的魂兴盛一样。当神普遍性的话语能解决你的问题时，你就不需要神具体的话语。事实上，可以这样来看，为什么神非要给你一个特定的话语，用可听见的声音对你说话，或者告诉你一些具体的事情，而你甚至都没有按照他话语中的一般原则去做过？圣经应该是我们应对每种情况的答案。有一些特殊情况，你在圣经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。我将告诉你如何听到来自神具体的话语。但毫无疑问，主没有理由给你一个具体的话。如果你还没有按照圣经中为我们每个人记录的普遍性话语行事，就我个人经验而言，这是安世神学。我无法展示一节经文支持这样的说法，但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我可以说我所得到的 70% 到 80%， 甚至多达 90% 神的引导，都是通过圣灵向我启示经文，神通过话语对我说话。神曾经要我做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来自于神的普遍性话语。他可能强调了他，就像我读了一段经文，突然间启示就来了，就好像眼前的蒙蔽消失了，我看得见了，这是如此超自然。我看着一句我之前已经读过100遍的经文，但现在我有了全新的理解，而且这种理解来得如此迅速，我将其视为神的引导。这正是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有 70%、 80%， 甚至高达 90% 神在我生命中的引导是来自于神的话语。所以我想强调这一点，我可以花几个星期来讲解这个。当一个人刚进入恩典圣经学院时，我首先教导的是根基。我谈论神的话语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，我们需要学会高举真理话语，将是这真理话语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重要。我不打算花时间解释，但我提一下，在彼得后书中，彼得解释了他曾经在变相山上看到耶稣的荣光，他听到了神可听见的声音，看到了神的光荣。他之所以说这些，是为了验证他所说的事是真实的，因为他确实看到并听到了这些。但接着他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中说道，我们还有更确定的预言之道。下一节说，经上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它是给我们所有人的。所以彼得说的是神的话语，神话语中的引导，甚至比可听见的声音，比看到神的荣耀，看到耶稣的荣光更重要。话语比这些更好，这是神书写的话语。我们需要高举神的话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强大影响力的地位。我知道我现在可能正在对潜在的32亿人讲话，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电视台上收看这个节目。而在这32亿人中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你们绝大多数，我以爱心说话，你们绝大多数并没有以这种方式尊荣神的话。你可能听到别人说过一些话语，可能了解一些经文，但 很少有基督徒让圣经话语影响他们所信的，他们只是绝望地说，哦，神对我说话，神做点什么，神没有义务给你超越神的话语以外的任何启示。如果你没有接受话语并运用它，神为什么要做其他事来取代他给我们的话语呢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大多数人不能跟随神的原因，因为他们不了解神的话，他们没有跟随神的话。你需要按照经文启示的去行事，但也会有具体的指示，这就是我现在要开始谈论的。我讨厌很快地跳过神的书面话语，因为对我来说，这是根基。而且我有很多教导，有一个名为《毫不费力的改变》的系列，它深入探讨了神的话语以及它对我们灵性成长与主关系的重要性。但假设你正在聆听神的话，并且神的话语正在影响你的生命，你正按照普遍性原则的指引去做，正在做神话语告诉你做的一切，但有时神会对你说一些具体的事。比如说你要买房子，有两三栋相似的房子，你想要知道我应该选哪一个呢？你不会找到一些经文说选那栋拐角处的红色房子，没有一节经文说这样的话。你需要聆听圣灵并跟随具体的指引，以便你能在这些选择中选择最好的。你怎么做呢？让我与你分享诗篇三十七章三节中的这些经文。诗篇第三十七章三节说，信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你就必住在这地上，你实在必得喂养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渴望的给你。当将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并信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这几节经文有很多内容，我只想挑出诗篇三十七章四节中的一点。他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渴望的给你。大多数人解释说，神会给你任何你想要的。如果你想要一辆新的价值$150,000的跑车，我相信神会赐给我任何想要的。如果你想要个新的妻子，神会赐给你一个新的，他会赐给你一份新工作。人们会说，我坚信他会赐给我心中渴望的。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。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妻子，想要个新的，神不会帮助你去犯奸淫。这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。他是说，当你以主为乐，神会将他的渴望放在你的心中。他会改变你心中的渴望，他会开始影响你。当你真正以主为乐，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。如果你真的以主为乐，不以自己为乐，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解释这一点。但以为乐意味着你爱神胜过爱自己。如果你接受了我这三周以来所教导的，关于将自己献为活祭，关于摩西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将自己的生命放在神面前，并抓住他的尾巴。如果你接受了我所说的一切，并且你真的以这种方式生活，你已经真正把自己献给了神，你爱神胜过爱你自己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，因为神会改变你内心的渴望。我见过成千上万的人有这样的经历，我带领人们信主，也许他们热衷于毒品、酒精、放荡、亵渎的话，或者他们陷入了各种事情。但当他们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神时，嘣，一瞬间，神开始改变他们的渴望。他们再也不会去妄称主的名，就像他们再也不会去抢银行一样。 那曾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，突然间就发生了变化。现在他们可能偶尔会犯错，更新你的心意是一个过程，我们可能会陷入习惯中，但你会看到人们的生命发生改变。他们曾经是吸毒成瘾的，现在再也不会了。他们曾经是酗酒者，现在他们再也不会酗酒了。他们以前会去通奸，到处乱搞关系，现在他们的心已经改变了。每个看这个节目的人，只要与主有过亲密的关系，都能理解我现在所说的。当你真正把神放在生命首位时，他会改变你内心的渴望。所以实际上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确保你真的在先寻求神的国。经文说，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把神放在首位，是否忽视了他，是否让这世上的忧虑和其他事扼杀了他？如果你诚实的话，你会知道你的心是否向着神。我们每个人总是可以做得更好。我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完美，但我可以真诚地说，我心向着神，我全心全意地寻求神。我会犯错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以神为乐，把神放在首位。正因如此，我可以信任我心中的渴望。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例子。当我开始上电视节目时，在1968年，主呼召我侍奉，我立刻开始了一对一的服侍。然后当我退伍结婚后，在1972年，我开始全职侍奉。然后在1978年，我们注册了安德烈沃麦克事工，所以我已经开始侍奉。我曾上过广播节目，也曾是别人电视节目上的嘉宾。当我上电视时，我无法描述这感觉，但我身上拥有了一种恩膏，让我可以对着摄像机来讲道。我有一些朋友说他们做不到，这对他们来说很尴尬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我第一次上电视时，就像有一种超自然的恩膏来了，这超出了我的能力，这不是我自己的能力。因此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知道总有一天电视事工会成为我所做的一部分。我知道那个事实，但它很贵，电视事工真的很贵。我每个月在电视施工上的花费超过150万美元，还不包括制作电视节目所需的人工成本、发送节目所需的费用，以及满足订单所需的一切费用。谁知道呢？我每个月至少需要400万或500万美元的收入用于电视施工。它真的很贵，所以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上电视。但是在1990年代，我手上的钱还远远不够，因此我一直在推迟这个计划，直到总有一天我会做到。但我并不兴奋，因为当时我对上电视的渴望为零。我觉得这是合乎逻辑的，因为主告诉我要尽我所能的更广更深接触人，而电视事工正是一个可以接触全世界的好方法。但它很贵，我还没到那个地步。多年来我一直在说不不不，有人想让我上电视，但对我来说这依然会有很大的工作量。总之我一直拒绝。但在1998年，我在为一些事情祷告，突然间我又想起了电视事工。我知道它会成为我的未来。我不但没有不想做，反而变得兴奋起来，兴奋了近一周，几乎没法入睡。我坐下来画了这个布景，它不是我画的那样，但风格是一样的，一切都是一样的。我看到了这一切，看到自己坐下来和人们交谈，而不是穿着西装站着。我可以告诉你一切。突然间，我从不想上电视变成了非常渴望上电视，以至于我几乎无法再等了。 你知道那是为何吗？是因为我以神为乐。当我要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到了，他给了我心中的渴望，他在我心中种下了新的渴望。于是我们开始了这个过程。我于2000年1月3日上了电视，他彻底改变了事工。当涉及到创办圣经学院时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。有几十个人请我开办圣经学院，但我一直说不，因为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。我也见过其他人去上圣经学院，毕业后他们变得傲慢自大，他们的知识使他们自高自大，这就是哥林多前书8章1节所说的，我不想成为那样。但在1993年6月22日，我在英国时，主突然对我说要创办恩典圣经学院。一旦他对我说话，我的渴望就从不想办圣经学院变成了我最想要做的事。神通过我内心的渴望对我说话，因此这是你获得具体引导的一种方式。我再次强调，你必须以神为乐。如果你不全心全意地寻求神，那就不要相信你内心的渴望，因为你可能渴望的根本与神无关。你可能渴望一个新的伴侣，你可能渴望各种各样的东西。你不能信任，不能依靠你自己的聪明，你不能仅凭自己的意愿来引导你，除非你以神为乐。但如果你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，那就去做你内心渴望的吧。人们经常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服侍，基本上因着我是以神为乐的，所以我只是为此祷告。如果我想去，我就去；如果我不想去，我就不去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这很自私。如果我不把神放在首位，那的确很自私。但既然我把神放首位，我很乐意去任何他让我去的地方。所以我祷告，思考一下，如果有渴望，我就会跟随那个渴望。我告诉你，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去某个地方，他们说，天啊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你有神要对我们团体说的话语。他们确认那是神的旨意，但我没有问神，并等候一个钟声、哨声、异象或可听见的声音。我只是去了我想去的地方。